作者 C.S. 路易斯写道，关于邪恶和恶魔，我们可能会陷入两种同样极端且相反的错误。一个错误是不相信他们的存在，另一个错误是相信他们的存在，但对他们表现出过度和不健康的兴趣。魔鬼对这两种错误都很满意。换句话说，路易斯认为我们低估邪恶是一个错误，但另一个错误是高估邪恶。例如，这周早些时候，我的车胎爆胎了。有些人会说我的轮胎里有个恶魔，所以轮胎才会爆掉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试图用恶魔的势力来解释一切，这是一种极端。但另一个极端则是认为轮胎爆胎在属灵上毫无影响。我同意，车胎爆了就是爆了，我开车压到了路上的东西，所以轮胎才漏气。我认为我的轮胎漏气有一个逻辑和物理上的原因，但我不同意轮胎爆胎对我属灵上没有影响。当我看到轮胎时，我感到很沮丧。我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现在还得处理爆胎的问题，这会让我失去时间，也会让我花钱，这对我的属灵状态产生了影响。我很烦恼，很灰心，这影响了我的内心平安。我们高估邪恶是一种错误，但低估它同样也是一种错误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，这是福音书中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，是一个属灵征战在物质世界里显现出来的故事。也许你今天在这里回想过去的一周，会觉得自己被打败了，你觉得自己在过去一周输掉了许多属灵的征战。神的话对这件事怎么说呢？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五章一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，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。
就在前一天晚上，耶稣和门徒们刚刚平息了一场风暴，他们当时在一只船上。圣经记载，他们来到了加利利海的另一边，即格拉森人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人群。虽然也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，但主要是外邦人，也就是非犹太人。耶稣一下船，立刻有一个从坟墓里出来被巫灵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耶稣刚下船就立刻遇到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，这个人被巫灵附着，也就是被称为鬼的存在所控制。什么是鬼呢？圣经里指出，鬼是跟随魔鬼的堕落天使，他们是邪恶的属灵存在，并不会带给人益处，只会带来坏的影响，而这个人就是被鬼附身的。我们必须始终记住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可能被鬼附身。圣经说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，我们是神的产业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没有人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，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那我们会受到邪恶的影响吗？当然会。作为生活在这个破碎世界里的信徒，我们仍然会犯罪，仍然会受到邪恶的影响。但在基督里，我们永远不会被鬼附身。圣经从未告诉我们需要从信徒身上赶鬼，而是劝勉我们要抵挡魔鬼，远离恶事。但在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，这个人还不认识基督，他的身体被一个巫灵，也就是鬼所控制。但耶稣下了船，正好遇见了这个人。耶稣刚刚平息了一场风暴，然而另一种风暴又更新在这个解决出现了。
三，他常住在坟墓里，没有人能再捆住他，甚至用铁链也不能。
四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却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 经文说这个人住在坟墓里。在那个地方，人们常常把死者埋在山洞或者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，而这个人就住在那些白骨堆中，谁也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。那时候人们相信鬼常常出没于坟墓和死尸之间，所以某种程度上，由于他被巫灵附身，这里也成了他的理所当然的居所。你也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隐喻，他住在死人中间，而且在属灵上他也是死的，他远离社会。第三节告诉了我们原因，人们曾试图捆绑他，阻止他，但他无法被制服。他们尝试用铁链捆绑他，但没有用。他们用脚镣想要限制他，也不起作用。他要么挣脱铁链，要么弄碎脚镣。第四节说，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制服他。如果你是漫威粉丝，或者喜欢漫画，很容易把这个人想象成绿巨人浩克那样，力大无穷，无法被制服。当然，浩克体型巨大，而这个人大概率只是个正常体格的人。但这个人非常痛苦，请看第五节。第五节，他昼夜在坟墓里和山上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这个人备受折磨。第五节说，这人昼夜不停地喊叫，用石头砍自己。毫无疑问，他满身是血，他与社会隔绝，对自己极具破坏性。这样的人你会想要远离，但他依然是个人，他依然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他依然有价值。只是这个人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，他非常痛苦。第六节，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在他面前伏下来。这个人看见耶稣从船上下来，就跑向耶稣，并跪倒在他脚前。我们不确定究竟是这个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这么做，因为他想要脱离这些鬼，还是因为巫鬼想要提前投降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巫灵便开始说话。七，他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个鬼呀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这个鬼用名字称呼耶稣，并称他为至高神的儿子。鬼并不对耶稣是谁，他们知道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鬼也信神，那是否意味着鬼像我们一样得救了呢？既然他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也信神，不是的。那么，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在于认识神，并信靠他为主。鬼知道神是谁，但他们并不信他。他们不敬拜神，仍然抵挡他。他们不想跟随耶稣。这就是为什么仅仅知道神远远不够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单单信靠他。我可以认识某个人，却并不信任他，对鬼来说也是如此。权力结构也变得清晰了。这个巫鬼认出耶稣的权柄，并请求耶稣不要折磨他。当然，这个请求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巫鬼很可能已经折磨了这个人一生。然而，这个巫鬼却试图向耶稣求怜悯。第九节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。耶稣一直在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。所以，耶稣问巫鬼他的名字，他回答说，群，因为我们多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，军团是军队中最大的编制单位，一个完整的军团有6000名士兵。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这人有6000个巫鬼折磨他，但我们可以猜测数量一定很多。巫鬼自称为群，说明这个人所受的折磨有多严重，他真的是被极大的折磨着。
十，鬼就再三求耶稣
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十一，在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。十二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请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，进入那些猪里面。十三，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于是那约有2000头的猪群冲下陡坡，投在海里，在海里淹死了。那个鬼请求耶稣不要叫他离开那地方。在路加福音中，当我们读到同一个故事时，会看到更多细节。鬼请求耶稣不要把他扔进无底坑，那是在启示录中撒旦被关押1000年等候审判的地方。
与此同时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。
要记住，这里不是犹太人的地区，所以外邦人是吃猪肉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分类。于是乌鬼请求进到猪群里，耶稣也同意了，乌鬼就离开那人进入猪群，大约有2000头猪。当乌鬼进入他们之后，猪群便冲下山坡，投进海里，淹死了。这就是乌鬼的本质，他们绝不会进入猪群后就在山坡上安静正常的吃草。不，乌鬼只有一个目的，毁灭和作恶。他们原本想毁灭那个人，但现在进入猪群后就要毁灭这些猪。这让我想到第一个重点，一，属灵的征战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中立的世界。圣经说，撒旦与神的国之间一直有属灵的征战。
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约翰福音第十章说，撒旦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。不要低估魔鬼，邪恶确实存在，这些鬼试图毁灭那个人。鬼在属灵的领域中是邪恶的，他们不会影响人向善，只会引诱人走向恶。他们已经占据了那个男人的身体。我记得几年前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在吃早餐，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女儿诺拉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了电话，对方是一个男人，他请求帮助，因为他正被鬼折磨着。我从未见过这个人，他也从未到过福音教会，甚至不住在波兰，但他非常绝望，可能是在网上找到了我。他很害怕、惊恐，并且厌倦了被鬼折磨，所以我为他祷告，我也祈求他今天过得很好。
属灵的征战是真实存在的，虽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会被鬼附，但我们仍然会受到邪恶的试探。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破碎和堕落的世界里，你只需要看看新闻，每天都有悲剧的故事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生活中见过并经历过悲剧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而属灵世界会影响物质世界。但我还想让你在这个故事中看到另外一件事。第二点，二，属灵的征战并不对等。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，但它不是势均力敌。不要低估魔鬼，但也不要高估他。再读一遍这个故事，这不是阴阳对立，不是五五开的征战，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一场征战。当耶稣出现时，那人就伏倒在耶稣面前，鬼根本没有试图与耶稣争斗，只是请求怜悯。
也许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表情包，人人都是狠角色，直到，意思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强硬，直到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。所以人人都是狠角色，直到蜘蛛动了，人人都是狠角色，直到爸爸回家。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故事说，人人都是狠角色，直到耶稣下了船。 那些鬼立刻就知道，他们根本不是耶稣的对手。当耶稣下船，遇见那个人时，谁是主宰，谁掌握能力，一目了然。耶稣是全能的，他一点也不怕这些鬼。耶稣把他们赶到猪群里，他们就消失了。我今天想要讲这段经文的原因在于，我认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属灵的征战并不是势均力敌，我们常常忘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，我们也忘记了，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时，我们得到了能力，我们没有记得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得胜的一方，反而变得疲惫不堪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失败的一方。
在他的著作《孙子兵法》中，孙子说，兵未动而胜负已决。事实是，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战争或战斗之前就认为自己要失败，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失败。如果一个国家带着极大的信心和充分的准备进入战争，并且认为自己会赢得胜利，那么胜利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。兵未动而胜负已决，这句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，但确实有一些道理。如果你在面对试探的征战时早已认为自己会失败，如果你在征战开始前就认定撒旦已经胜利，如果你相信自己无法靠着基督得胜，那么很有可能你在征战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在试探中失败了。是的，我们处于属灵的征战中，但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。量，我们将会得胜，因为征战属于主。
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不是势均力敌，耶稣比在世界上的撒旦更大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，你们从前在过犯、罪恶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明地羞辱他们，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我们的征战是与属灵的执政者和掌权者征战，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他们，他一次永远地战胜了罪和死亡。不要带着失败的心态进入属灵征战，要相信通过基督你必得胜，因为圣经说，即使你软弱，他依然刚强。
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权柄吗？
有，但他就像一只被拴着的狗。被拴着的狗可以活动，可以叫，可以跳，但是一旦他试图超出链子的长度，就会被拦住。我们侍奉至高的神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基督已经得胜有余。每天都在发生属灵征战，但你并不属于失败的一方，你在基督里属于赢的一方。方，对于马可福音第五章中这个人来说，他一生中并不认识耶稣为主，鬼一直在掌控他。没有耶稣的人生对他来说是痛苦的、绝望的、孤独的、黑暗的、暴力的、充满折磨的。但当他遇见耶稣之后，邪灵再也不敢骚扰他了，他们离开了他，进入了猪群，就消失了。很快，这个消息就传开了。
14. 放猪的人就逃跑了，进城里和乡下去报告这事，
众人就出来要看是什么事。15.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过、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，穿着衣服、神志清醒地坐着，就害怕起来。 16. 看见这事的人，把被鬼附之人所遇见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
17。
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放猪的人离开山坡，跑到城里去告诉人们所发生的事。众人来到那里，看到那个以前住在坟墓里，用铁链和脚镣都无法捆住的人，居然安静地坐着，穿着衣服，神志清楚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。圣经明确记载，他们害怕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能力。在第16节，又有人把所发生的事，也就是耶稣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改变生命的工作，向众人复述。在第17节，我们看到，他们请求耶稣离开，大概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大能在他们中间运行。
但我很喜欢第15节中那个人的画面，在第5章前面，他被描述成像浩克那样独自住在坟墓里受尽折磨，但是在第15节他没有再疯狂地奔跑。经文说他坐着，他穿上了衣服，他神志清醒，他又回到人群中，他有了平安。这引出了我最后的观点，三，耶稣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。通常，我们想到耶稣医治人时，会想到身体上的医治，比如耶稣医治瞎子，耶稣医治麻风病人，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但这个人，从身体上看一切正常，他很有力量，也很强壮，身体上似乎没有任何问题。问题出在他的灵魂上，他需要的是属灵的医治，他需要那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这才是人人都需要的医治。身体的医治是暂时的，而属灵的医治，治却是永远的。
事实是，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死去，我们的身体最终会辜负我们，我们都将要在审判中见到神。在那一刻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是否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否相信了福音的好消息，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三天后复活。只要你悔改认罪，相信他是主，你就能得救，你就能被赦免，并且你可以与耶稣永远同在。属灵的医治是永恒的，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现今，有些人不相信灵魂的存在，所以把身体当作最重要的。他们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完美，动手术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，但这些身体最终都会衰败，他们是必朽坏的。唯有我们的灵魂存到永远。而耶稣要带给你的是灵魂的医治。
如果耶稣能改变这个人的人生，他也能改变任何人的人生。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，只要你信靠耶稣，上帝就能带给你生命的医治。他能赦免你那些别人无法赦免的事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个人在遇到耶稣之前，生活非常痛苦，没有希望，孤独，黑暗，暴力，充满折磨。也许你今天能从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，你尝试凭自己生活，但结果却令人失望，你感到孤独和绝望。我今天早上想告诉你，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，只要信靠他，他就能带来你内心的医治。他为那个人做到了，也一定能为你做到。加入胜利的一方还不算太迟，毕竟你不也已经厌倦了失败吗？
18节，他上了船，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和他同在。19节，耶稣却不许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友那里，把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20节，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，众人都稀奇。耶稣上船离开，去做更多的事工，但那人不想耶稣离开，
但耶稣告诉他回家，把耶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告诉人们，告诉他们神怎样怜悯了他。经上说，那人就这样做了，所有人都感到惊奇。
正如我一直所说，这就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传福音的图像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把传福音看作是一项必须做，但又有些尴尬的任务。但这里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的画面。耶稣刚刚在这个人身上行了奇妙的事，这个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事告诉别人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而好消息总是让人乐于分享。
我相信人们早已对那个被鬼附的人失望透顶。我相信当他还恶劣时，和他在一起一定令人难以忍受。
我相信人们都对他失去了希望。但耶稣是全能的，他是开路者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像这个人一样，我们都曾走在通往毁灭的路上，但耶稣介入了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。
我们因着他的恩典，借着信心得救，
在我们带着喜乐与平安跟随他，并且被呼召把这个奇妙的信息分享给我们生命中其他的人。
圣经说，要谨慎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是真的，但他只像狮子那样游行，他并不是真正的狮子。我们所侍奉的是真正的狮子和羔羊，住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
我想以这周早些时候我爆胎的经历作为结束。
我相信我的轮胎里有恶魔吗？不，我不相信，但我相信爆胎确实在属灵上影响了我。
是的，正如我所说，我心里很烦乱，我灰心丧气，这影响了我的平安。上周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为什么偏偏那时发生这种事呢？
但我随后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，我记得神仍然掌权，他并没有从宝座上跌落，他仍在掌权和治理。
所以我的问题从为什么现在发生这种事变成了，主啊，你想要教导我什么？
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总是，主，改变我的环境，改变这个，改变那个，改变这个问题，改变那个问题，等等。
我们确实应该带着这些渴望来到神面前，但我也在想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，主最想改变的会不会其实是我自己，是你自己？
那么我认为主想要教导我什么呢？
也许你已经猜到了，这很明显，要慢下来。你爆胎的时候既不能开得很快，也不能走得很远。我意识到我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我承担的事情太多了，有些事情不是主交给我的，而是我自己强加给自己的。
毕竟耶稣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因此，上周换轮胎对我来说成为了一次属灵的操练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专门腾出一些时间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我要为荣耀神而换这个轮胎。我把轮胎卸下来，准备装上备胎，可我发现备胎没有轮毂，而我没有工具把坏胎上的轮毂拆下来，所以我需要去轮胎店。长话短说，接下来又发生了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很多时刻我可能会感到沮丧，有很多时刻我本可以得出结论，我的车肯定是被鬼附了，但那在我里面的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魔鬼更大。我不想低估仇敌，但我也不想高估他。耶稣从没应许我这人生会很容易，但他应许他会与我同在，所以让我在轮胎完好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他，也让我在轮胎爆掉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他。
这周你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某些事的发展会与你的计划不同，但在你把一切都归咎于魔鬼之前，或者在你祷告神啊，改变这个或改变那个之前，
你是否可以停下来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？在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当中，也许是考试不及格，也许是错过了火车，也许是有人让你失望，也许是轮胎爆胎。你能否停下来想一想，也许真的有可能神想要在你里面改变些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讲道结束。